第93问，智慧是一下子打开的，还是一点一点开启的呢？什么是厚德智？明心见性与开大智慧有什么关系？答：小悟无其数，大悟十八九，由小而大而彻，但这也无一定的规范，不需渐进。厚德智是对根本智说的，是启用的智慧，即于得根本智后，启用度生，磨光自己的习气，启发神通，随众生不同的根性，说不同的法，是度脱众生之妙智也。师兄们对这个厚德智啊，然后有什么疑问的，你打出来，然后问魏老师。他这个还说明心见性跟开大智慧有什么关系？
开大智慧，
魏老师，他这个开大智慧，是不是他这样就觉得好像明心见性是开的小智慧啊？然后那个开大智慧，他是指的
这个不知道他这个，他也可能他因为这个师兄弟他也没有说明嘛。明心见性应该是根本智，应该是彻悟真心。开大智慧有可能是向上一招啊，有可能是说起妙用，还有什么从而圆满呐、那个法身向上啊，那可能是他指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儿他也没说啊。开大智慧，明心见性，他认为肯定这个智慧还没有全部开，没有打开。我们说呢，这个开大智慧应该是。有了根本智以后，再向上启用，于一切事上顺逆无拘，然后怎么样啊？那这个要具体的说可多了，这个内容可多了啊。那我们先看看师兄弟们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学习讨论的，大家都也都动动，就是看看自己内心有什么样的疑啊。
老人说好像不需要渐进，
当然不是像我们上小学初中大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循序渐进的，这个不一定，这个跟人家硕士的根性我觉得它都是有关系的，有的那个可以一下子就可以彻悟，有的不行啊，有的保任几十年，有的这一辈子都不行，对吧，它都各种它不一样的，所以他没有一定的那个规范的规定的那个循序渐进，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大家都这个，比如说打一千座都得明心见性，那你这个做不到，是不是？你比如说打一百座都能那个什么呀正体，哎，那你看这个你也做不到，他都不一样，他跟他的发心，他都是有密切关系。跟他那个般若智慧，再一个就是你开般若智慧的那个时机因缘，他都不一定，那个也没有固定的。哎呀，有五百座就能打开智慧，能开启智慧了，不是，也要时机因缘啊。那个和那个道业不生，就是说我们那个道业就是老感觉到心里也不踏实，这个道业不生的时候。哎，就是这个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到这那个999座他就一下子打开了，不是这样，那有的人不用这么长时间，有的可能1000多座，那都不一样
啊，就是时节因缘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这样的事儿呢，大家很着急啊，我怎么始终比如说我都明明知道我体验过坐断生死，体验过跟尘脱落，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哎，过后又迷糊了，啊，又迷了，就是又迷了，也就是说你那个此根本智未得坚固，你这个不稳，还有那个习气啊，它不稳，那这个时候就说你那个道业一直不生嘛，一直就好像还个有功用，还有事儿还。一直到不了那个了不可得，到不了那个了手处，这样的人他也不是说今生就完全没有希望的呀，你继续念密用功，执气不舍，不到了手的时候就是不放弃， 总有一天终归会坚固的，就是说你这个就再也不怀疑这个佛说的话了啊，就是这样。哎，这是谁说的？你看他问的，师母，我刚学心密，我心中心正在摆舵中。什么是根本字啊？我们说证到了根本字就是明心见性啊，就这个地方你就很难了，我觉得就很难了，就是根本字这一块，根本字就是眼证，就是知见证。什么是知见证？就是具佛见。什么是具佛见？佛见无见。你千万，我们昨天都说了，昨天晚上讲课的时候都说，你千万不要误解，我没有神通现前，我就没有明心见性，用这个神通来当作你明心见性的那个砝码，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啊！有可能你这个自见很正，紧托根尘，能所双亡，这个时候你根本不见神奇，也不见异于常人的那些神通啊。我们昨天说了呀，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通就是顺逆无碍，你看多简单，就是很平常啊。我们的心不迷惑，那不就是神通吗？啊，次次处处不迷惑，就是神通吗？我现在说的这是根本字，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心未歇，没有彻底歇。上师说了，元一老人说了，小悟无期数，大悟十八九，说不是一次就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就彻悟真心的。我们见那个临济祖师，是不是他都三年不问语，他三年不问法，那你看最后他才那啥，人家的那些都有什么小悟呀，什么大悟呀，有多少回呀，总是有一个好像是见了晴空一样，心里明了一下，那个谁了，临济祖师他就不是，他连问的那个妄想没有，他就没有那个东西，他所以他三年不问法，三年以后他可以彻悟。你看他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我们也不能着急。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未获得根本字的坚固，你也别以为你这一辈子完了，彻底完了，也不要这样。所以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师兄，就建议他你加修那个慈氏咒或者是大王生广咒啊，你加修这个双管齐下，你不会耽误你的事儿啊，也不耽误你的时间，一天就多次49遍咒语啊。这个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已得根本字，要向上，我们说那就是后得字啊，法身向上啊，悟道方可向上，悟道了，会用功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消磨我们自己的习气，也就获得了道验，就是说我们的道力，我们道力的这种智慧越来越那什么了啊，越就是我们的心智越来越那啥呀，越圆满具足了，是吧？比如说我蹭着大愿，然后应机善观学人之机，逐渐逐渐能够看清这个人的发心呐、啊，这个人的现在当下的这个心境啊，还有他的需求啊等等，你都可以看出来，还可以看出他的是喜欢禅宗的呀，喜欢教下的呀，他一说话你都知道了啊，你可以观察到，观察清楚，对吧？如果说你心性已明，彻了本心的时候，你是心里边对生死这个事儿是清清楚楚、清楚明白的，你对生死、对有无等等相对的这些现象，你都能拎得清了，就是说你都知道这些相对之见，相对的这些现象，你心里非常清晰，它都是假的，它骗不了你了，再也不会在这个两边做文章，是吧？也就是说你现在具有离开边界的这种能力，就是你有这样的般若智慧了，距离边界能离开两边嘛，又能够不落语言意识， 不落这个分别相对这个境界。你想这个时候你不落两边终有无，你这个时候就是如如不动。我们现在以师兄弟很多人打坐他能到这个程度，但是他没有这个慧力承担，哎，很可惜啊。我就说你可以多看看圆寂老人的略论明见性，还有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问答集，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想想，离边界没有有无，没有生死，离边界，离语言意识，离分别相对这个境界，他这个时候自然是无话可说的，自然是安住的，无思想，无言说，是限量朗照，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他起的智慧是啥，对于你这个厚德智是对根本智说的啊。你有了根本的智慧，你想无人无我无法无众生，他你有了根本智以后，你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你比如说第六识，第六识我可以清清爽爽的，心里边清清楚楚的可以分别而不动。你要是说没有物的根本，你一分别有我知就产生，你那个我知在中间起的作用呢，这时候没有啊，物我呀 啊，所以你这个第六识它就变成了妙观察智。因为什么呢？你这个时候一法不立，正在起妙用，你有了这样的智慧可以辨别是非的得失，但是因为无我没有我所，他就没有爱嗔取舍，他就没这些东西，没有后边哎，看见什么样一分别我就要我获得，我爱我嗔恨我取我舍，没有这些东西。这第六识你看它都是清净的呀，是不是？还有前五识它就转成成所作智，比如说我眼睛看到杯子它就是杯子，这就是限量啊，耳朵听声音它就是听声音了，它的作用原本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第七识，这时候你无人无法，你想想就是没有我没有法没有能没有所，第七识它变成啥？平等性质，没有我没有我所，你说这三河大地不都是你自心的显现吗？这自然是平等的。这就是说你第七识也转成智慧了，转成了平等性质，这个大智慧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这个用。你这个师兄弟如果说能到这儿，你自然有所体验，这就是说你道业一生已经在奇妙用了啊，可以获得平等性质。第六识你可以获得妙观察智啊，前五识你可以获得这个成所作智，第八识你可以获得大圆净智。哎，你想想每一个我们自性的这几个识各在本位上起着都是它限量的作用，它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我们在看看上师说的，厚德智是对根本智说的，厚德智是对根本智说的。如果说你没有根本智，就是没有这明心见性，你厚德智起不来，起来的呢也不叫妙用，也不算厚德智，也不算智慧，是起用的智慧，是不是？厚德智是智慧，起于根本智后，起用度生，磨光自己的习气，启发神通啊，就是我们的神用。正因为我们得到根本智了，我们才知道怎么用功了，才知道什么是不动，什么是如如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向上，向上就是启用啊。我们再接着看，随众生不同的根性说不同的法。这个时候你想想，有些老师兄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随众生不同的根性，就是你不同的根性，它有的适合你用方便善巧的法来给它呈现这个大乘一思想也。我们昨天晚上也讲了，对吧？有的你可以直说，直击就是直气一乘法啊，直气那个实相之法，它可以根本的，你就可以 根据不同的根性跟他说，有的你就得方便善巧的怎么跟他说，是吧？总而言之，就给他说出离之法、解脱之法，说不同的法，就是根据不同的根性说不同的法，是度脱众生之妙智。这个你的习气越来越少，就是你得了根本智以后再起这个后德智，你随着你自己越来越多的那个什么呀，那个习气的磨练，你自心的东西越来越就是没有，就是说你心里边能挂的不挂着一丝了。这个时候你再应激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水到渠成啊，就是它自有这样的妙用。你要是你计划，可能你还计划不了啊，你得根据不同的根性的情况啊，它自然会发，就是自心能出这样的妙用啊。当然也有经验啊，也有看了那个经书啊，那个应该善说是般若之法呀，还是小乘之法，还是等等。总而言之，反你跟他说佛法啊，说解脱之法，往这上头靠嘛，往这上引嘛啊。哦，后德智是启用的智慧，对，是正体启用啊，那个智慧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后德智就没有佛那么圆满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也不要着急啊。但是你根本智这个地方你不能糊涂呀，你挂住一丝不明解脱，这个地方你这个根本智，如果是人家稍微一那啥你就走住，那还行，那不行了，是不是？你自己要切实的在这个地方啊悟透它啊，悟透它才行。我看这个地方，感受众生的习气和烦恼说相应的法，感受啊，你观察嘛，善观嘛，善观其机嘛啊。那个九华山石岩龙啊，你善观其机，善观它的根性，看看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啊。
师母入定才有机会明心见性吗？
秋心啊，入定才有机会明心见性吗？如果我们刚才说如来就是你这个学佛呀，要一开始种的就是菩提解脱的这个种子，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就要如佛之见，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说明心见性，我们知道这个性是我们本来具足的，不是后天我们加以修正才有的，这是一个，这个首先我们得种下这个成佛之因，这个是正知见。然后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幡然醒悟，就是我们心乱嘛，所以需要打坐入定来借助这个工具幡然醒悟，你听懂了没有？所以说你入定会有多的机会能够明心见性啊。你不入定的时候，你散乱的时候，那不就是像以前我们做众生的时候一样吗？每天都散乱，散乱的结果是啥？贪嗔痴慢疑恶见六道轮回，那不就是我们天天，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一直这样那个运行着呢啊。
魏老师，这个秋心师兄还没问完，他说我目前没什么大菩提心，只想自己解脱，可以得根本智吗？
不，那你现在是修心中心的，你就知道后边有那个回向文，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要知道我们本来修的就是大乘法，大乘法就是自利利他，首先我们没有本事救度他人，我们可以这样发心，这叫大心凡夫之心发的愿。然后告诉你，我们不仅有这样的发心，还要做到啊，还要做到，就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如果想成佛，你就得发成佛之愿，成佛的愿力就是自利利他呀，你要有这样的愿力。 当然我们没有本事，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不能明心见性的时候，没有办法向人就没有帮，没法帮助到别人，所以我们有这个有现在这个机缘，先使自己明心见性，从而来帮助别人啊。这个你必须那个发心得到啊，否则的话你怎么能明心见性呢？否则的话你也成不了佛呀。你那个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要有成佛之因才行啊。那个求心师兄，你听到了吗？我说的你听到了，你就打个一，大家都知道了
啊。听到
了，你看他说的，求心说的，我发愿，这发愿我目前感觉有点罩着。不对，你现在就要，你跟佛一样，你要成佛，你要做佛，就应该发佛一样的这个心愿呀、成佛之愿呀，不是罩着。我们就是这样的，你没有这样的愿力，你怎么成佛呀？你不动众生，你自己的习气怎么消呀？怎么消运呢？对吧？
还有长沙的魏师兄问：往生广州要打坐吗？
坐的，要打坐，要打坐。我们说的，因为他有手印，他有咒语，你接着手印满街跑，那肯定不行。我觉得那不行，那不方便，也不稳呐、还是坐那儿好。还有那个磁石咒语也是坐，坐那儿。
那坐小板凳啊，或者是沙发上，那么接着意念也行吧，魏老师。
也行啊，你要坐稳吧，坐稳当啊。所有的取坐姿，对，我们打坐，去为什么取这个坐的姿态，就是为了稳。哎，你站着不太稳吧？这还是坐的好。我们再看那个谁的吧。
石家庄的田师兄问：我心中心千座中八十座，我想问修磁石咒需要祈请吗？祈请和回向词要吗？
这个磁石咒的修法呀，我们最早是源于老人传的嘛，那时候并没有这个书啊什么打印的，就是上是手写的。这个磁石咒它是手印咒语，然后后边有一个回响。你念磁石咒是干啥呢？临命终往生那个弥勒内院嘛，是不是？这个是有的。没有一规，它所以前面没有那个祈请文。如果说你觉得有个祈请文比较合适，就是对你心来说比较合适的话，你自己可以加。可以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
北京的张师兄他说：老师，送往生广咒用回向吗？跟修心中心法有冲突吗？
没有冲突呀，这就是源于老人传的法呀，从大一祖师那儿开始传下来了，就是心中心这一个法脉的法。所有的法，所有的佛法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冲突，有冲突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个想法你自己给自己，就是不同的想法自己跟自己有冲突了，就有矛盾了。这个本来没有，就是说这个往生广咒或磁石咒它的作用是什么呀？是跟弥勒菩萨阿弥陀佛结缘，临命中可以往生到那个净土。那个大禹祖师不是说了吗？即使你大彻大悟也别忘刺这个咒，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呀？书上应该有啊。
魏老师
他怎么会有冲突呢？
他这个张师兄他是说修心中心法回向啊，就是跟修心中心法回向有冲突吗？就是说你看送往生广咒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心中心法是速生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他是说这两个回向有冲突吗？
哎呦，没有，生即不生，你不知道吗？那个张金红应该知道吧，这个事儿。生西方极乐世界，生那个弥勒菩萨那个内院，这就是不生啊。这就是你回向嘛，你念持持咒是准备干啥呀？临命终往生弥勒内院吗？不是这个意思吗？啊， 这个张金红你应该知道，应该你学法学了有一段时间了啊。
他说他知道了。
没冲突，冲突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你想想，弥勒内院是谁在那儿当那个教主了？弥勒佛，你说这弥勒佛他那儿就不说究竟法了，跟这会儿是一样的呀。生西方极乐世界和你当下能不能明心见性，它不矛盾，它一回事儿啊。你不要见相，你就着在那个相上的，嗯、啊，我们是可以生即不生啊。知道了。那个谢金霞，你还发现哪儿有
啊？九华山的石师兄、
啊、
他说那个打坐出生念、啊，他说这两个咒出生念，他可能是想互动一下。
他说的九华山石岩龙打坐出生念，你说的是修这个慈氏咒和这个往生广咒吗、
就是？对，应该是这个这两个咒。
他说一下吧，他回馈一下。
啊，石师兄，您可以互动一下啊。啊，是的，他说是的。
是的，是吧？那我告诉你，我们修心中心和六字大明咒，它都是修定的啊，明心见性修定的这两个咒语，心中心和六字明。而其他的那些咒语，就是我们那个咒语集锦。那个集锦里边所有的咒语它都是启用的，凡是启用的咒在启用的时候，就是你在修的时候或者在用的时候，比如说超度亡灵念大光明咒，你都要至少要微微出声啊，就是我们说的凡是启用咒都要微微出声啊，不会回向。你心里念那个咒是想干啥呢？我说了两遍了，你咋会不会回向呢、啊、愿临命终时往生弥勒内院，这不会说这句话，你心里边就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你不就是跟弥勒菩萨结缘去弥勒内院吗？这就是回向文啊。你念这个咒语是干啥的？不是到弥勒内院弥勒菩萨那儿去吗？啊、嗯。活死。活思发愿，我不知道是那个续佛师你说的这个活思发愿是指的哪个法呀？不知道。参悟平知道了。哪有冲突啊？对呀、啊。往生净土就是毫无那个往生之相啊，就我们见到那个相，那就是无生啊，这么说。好，我看这两天有好多人，他就问，就说这个慈氏咒和那往生广咒的事儿。是我遇到了一个师兄，我看他，我害怕他耽误他的事儿，他还是最好把这个咒刺起来，对他有利啊。念完了应该回向一下贾丽敏。好，那其他没有了。
还有一个长沙的魏师兄。啊，长沙的魏师兄他问，也就弥陀经后面的往生咒和这个往生广咒哪个更殊胜啊？阿弥陀经后面有一个往生咒、
哦、
啊，就是净土宗经常念的那个咒、
哦、这个殊胜不殊胜就是你自心，你自心认为哪个殊胜就殊胜呗。啥叫殊胜啊？这可能都是你们就是给他戴了个什么帽子啊。殊胜，我就是说你念了这个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多直接呀、啊、对不对？
他是不是指的是哪个力量更大一些？他是不是想这么表
达？那他没有说呀、啊、你再问问他魏宗仪，你可以再说、
啊、对呀、啊、魏师兄，我说的是您的意思吗？是不是这两个咒哪个力量更大一些呢？啊，对对对，他就是说哪个力量更大，
哪个力量更大？我跟你说，你心向弥勒，你心向那个西方，你那个心向就是你那个心力，不是那个外向有力量有多大，你心想往哪个地方你就去哪儿。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选择的那个弥勒内院， 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祖师在哪，比如说二祖，比如说禅宗祖师，比如说虚云老和尚啊等等，这些禅宗祖师他在哪，还有弥勒菩萨是我们的本愿主啊，是我们的那个谁啊，我们都认为是我们的元音老人，所以我们愿意往生这儿，和他心能够相应，心向往之，就是说我们的心向往这个地方啊，能够听到他说这个法啊，跟他相应，这个就是力量大嘛，不是说外向的力量，是你自心的力量啊。往生
小
咒，那个我不知道，现在功课本上都是写这个往生咒，往生咒就是比较短的那个往生咒，但是我们的这个心理祖师给你剪出来的，我们就不说往生小咒了，我们就说大往生广咒了啊，因为这个是在大禹祖师亲自剪折出来给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心密弟子用的，是吧，一个是慈氏咒，一个是这个大往生广，就是往生广咒，这个往生广咒就在净土十要第八要里边就有这个咒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咒语，剪折出来让我们念，所以我们就不那个祖师没有说到的，我们也不说这个事了啊。你那个小咒你自己慢慢研究吧啊。愿临命终时得生弥勒净土，这不就是你自己的愿力吗？你是不是这样想的？这不就是回向文吗？对吧？啊，对对对，南无阿弥陀佛也啊。那这个是往生咒，我们不研究了，你自己慢慢研究啊。我们按照祖师，我们心里祖师说的，开示里边的说的啊，就这样去做啊。好，这个就没了吧？其他的
啊，现在目前没有问题。魏老师，我倒是想起一个问题哈，我就说，你说佛陀他就说希望我们这些佛弟子哈，在这个末法时代，在我们社会工作和生活中，他希望我们是。就是说处于怎样的一种生
活？没听说过哪一尊佛是希望你怎么样生活好，怎么样算生活得宜，不知道。
可是昨天我们不是刚学的那个心经上，老人不是还说吗，说过如果我们心经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把三障，就是什么报障、业障、烦恼障后，我们不是见就是快乐幸福的生活吗，这个不是有烦恼了吗？
那个是说自在，是说大自在，根本就不是世间之乐，这常人体会的那个乐啊，还在这儿误解的了。对
啊，也就是希望我们做自在的人呗。你要做自在的人，你肯定你是要没有烦恼的呀，你是没有烦恼的，而且把这个就
不仅没有烦恼。你像都入到空这个位置了，还告诉你空也不可得，对不对？我们都见过元音老人说的，我们打坐打坐打身心世界化空，完了没有，告诉你再继续用功，空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有你那个东西吗？没有，你那个烦恼也没有，哪有烦恼？比那个烦恼还更上。更向上，懂吧？
那也得，
你这个烦恼还是这么，你说
那也得随缘度日呗，对吧？一切是至生产业，
他那个没这，事，没有言语道断，心情出眠，没有你这些东西。你自己要扫不干净的话，那可能有这些东西，都到了不可得了，还有什么呀？还有你这些事儿啊，没有。
我记得佛陀他曾经有一篇经文，就是专门给在家居士写的。哎，那个名字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你看你，就是告诉你怎么生活，然后怎么，哎呀，那师兄们还记得吗？有谁记得？佛说过一篇那样的啊，吉祥经不是啊，有点类似吧，类似吉祥经。还有一个是对在家居士说的，那个名字忘了，就是你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然后你看都是让人们就是轻松啊，摆脱烦恼啊，自由自在啊，这样的生活。
我认为你那个还在前面的，跟那个彻悟真心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还在后边的，都告诉你身心世界的花空、
哦、
空都不可得了，你那个烦恼往哪累、往哪累、
啊、
告诉你烦恼就是菩提，都告诉你很清楚了，你又想翻回去过好生活、嗯、告诉你我的三观我们原来说过是吧，人生是苦，是不是？还有什么再想想李华帮我想想我原来说的三条，你想想我们都到那个程度了，世界如幻啊。
对，善生
唯有解脱，
对对对，
是不是？说过这个事儿，说过啊、嗯嗯。那你要说什么吉祥如意啊啥？那吉祥如意它还有多种讲法的，也可能是对不同的根性的众生，它说法肯定不同啊。你都学心中心这么久了，不应该再在这种生活中间去纠结这个事儿，是吧？我说的我自己，李华，我说的刚才不全，我刚才我想啊，我想不起来了，就是人生是苦，世界如幻，唯有解脱是我们的出路。还有一样，还有一个什么是零？
价值是不是？价值是零啊？
啊，对对对，可能是。你们就不说人生价值吗？美好生活吗？吉祥如意吗？我说的是价值是零，世界是空，空虚幻的啊，世界是虚幻啊，人生是苦啊，我不想这样子，在这个能所里边这样生存嘛，太痛苦了，所以要处理嘛，还是要有这样的智慧。你要说到这儿，你连这个根本智这块你都达不到，你一下子又走多到生活上。
今天突然想起这个问题了。还有一个，比如说你出去了，然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山脚下有很多就是卖东西的，然后一种东西吧，你就是看着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想问问那是什么，这难道就是见相，这是着上去了吗？难道是？我要是这样的话，那关照我感觉怎么就不轻松啊，感觉好像我搞不
清楚。刚才告诉你了，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的时候是说你这个事儿清清楚楚，清清爽爽，不动摇，就是对他不动心，是什么意思呢？你也观察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没有爱嗔取舍啊，没有这些东西啊，你得对他爱呀、嗔恨呀，没跟你说这是妙用，你非要
说。是啊，那我那天我那天对呀、我就是这样的，我只是问问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因为没有见过嘛，然后另外的师兄就说你看你就见相就着相，那可是我并没有太动心啊，所以我觉得他说了我以后，我说难道我是又着上去了吗？我就有点在这搞不清了，就是
说刚说完第六识转为妙观察，你可以清楚的知道，不说了。
您刚才说的我已经明白了。
没有
动心那就不是。
对，
那就不是粘上去，那是他误解我了。
对呀、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这个问题。厚德字那太多了，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四字都转成智慧了。那个八个诗啊都转成那个妙智慧了，转成四字了。不说了啊。对，我说的人生是苦，世界是幻，价值是零，解脱是唯一的出路啊，就是这样。
好。还有一个人啊，请教师母，五人学佛最大的障碍是在事相上迷而不觉，是不是必须得靠定力才能产生慧力，慧力照破事相的假象啊？这个长沙的魏师兄问的问题。
我告诉你，这个魏宗仪，这个长沙师兄，你应该具佛见，具有正知见，就不会被这一切事相心相所迷惑了啊！学佛就是学佛的知见啊，就是树立你这个佛的知见。如果没有佛的知见，你就是你众生之见， 那当然在事项上就会迷，就会不觉。我们有的佛有了佛见，然后自己还达不到，就是那种不，就是还达不到，就是你的力量那个智慧还达不到你在事项上不迷，所以你才打坐修定，摄心一处，能够对景不生心啊。就是说，当然这个打坐是帮助你能够有定力，但是慧力我觉得你还是要靠这个知见。听懂了没有？我们的慧要靠知见，要是具有佛见才行。然后我左右摇摆，知道是佛的知见，有时候还老好用我们众生之见来观察这个世界，所以你得打坐，哎，打坐要孤注一掷啊，就是使你的心不散乱啊，静下来，这样子才有力量，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洗脑，是你原来就是迷惑的呢。不是拿佛法来洗脑，是你自心原来就是迷的了。哎，你幡然醒悟。我们原来那个就完全是我们自我有了有我有我所造成的这些无明。你原来的那个凡夫他认识了不是真相，不是实相。对，没有得根本智，你怎么说你都不会明白。先具有佛见，然后修正正道根本智，不仅有了正确的那个见解啊，然后还要正道，这就行了，有力量了。对，你这个慧力还是要靠佛的知见，佛见建立起来，然后再打坐才有力量。就这样吧，这个问题好像很多。
好的，问题都没有。
还有吗？慧力要靠自己，没有了。
没有了。好，94问：明心见性后，是否80田中的种子翻腾的更为剧烈呢？答：种子翻腾包含在修行的整个过程中，到彻悟后即无种子翻腾了。所以我叫你不要得少为足，需慢慢在境上打扫习气，将这些污染种子去光，以真彻悟之境。翻种子在整个过程，
就是你修行的过程，它就是翻种子这个过程，就是哎呀，这个什么是种子？就是你以前的那个业力种子习气，就是我们的习气，着相的习气啊。
哎，是啊，这个业力和习气，这哪能一下子就除光啊？整个过程中都得再除这些东西。
对对，我们这个习惯了，习惯于着相，说无相那不习惯，哎，停不下来，就是翻种子翻的那个什么的呀。还有一个，这个种子翻腾不怕，我们有佛见。有正确的知见就不怕它种子翻腾了。如果不是正确的知见，一翻腾你就吓坏了，你就跟着跑了。哎，众生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佛知见，要有正知见啊。它翻种子也好，的那个对境生心也好，等整个这个修行过程就是自我，就是这个检点。这就是这样嘛，就是自己修正自己嘛，是不是？我总而言之，我都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嘛，实相是无相的嘛。直到我们知道这个根本字，就不害怕了。早晚有一天会到这儿。然后这个师兄弟，他有点，他是肯定他没有证到嘛，他从书上看到了明心见性，是否80田中的种子翻腾的更为剧烈？他就是不知道嘛。明心见性的时候，坐断生死，没有生死，没有生，没有死，没有好，没有坏，也没有有，也没有无，他已经离开两边了啊！他就如如的不动的，哪还有种子呀？这个地方没有种子。如果到这儿了，你已经也亲证到这儿了，也不疑了，但是。这算你见惑已除， 但是你在事上还是对境生心的啊，你没有力量，在事上也能顺逆无局，你做不到的。这就是上师说的需慢慢静上打扫习气啊，就是把我们着相的这个习气给它磨光啊。磨怎么磨光啊？我们刚才说了，身心世界化空，化空不算，是不是？而且化空，把空也要空掉，最后了手了不可得，然后在世上练，练的也要空，空净顺逆无拘。这个时候再贫起厚德智，把你自己那个执着的习气磨得一点也没有了，这时候才叫彻悟自己，这才叫彻悟真心的呀啊！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
好的，魏老师，那我们进行下一个吧。
好的。
95问：今死后又活起来怎么办？答：难免的。祖师在啊，师祖在解脱歌里讲：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只如此。一回死不透，要大死才行，否则又心动了。我们修法时有大悟十七八，小悟无其数的历程。这个问题跟上面那个问题好像差不多。
小大悟十七八，小悟无其数。嗯，这个我们都有体验。哎，我今天总算轻松了，再也心中没事了。哎，一觉还没到明天呢，又有事了。往往都是这样。哎呀，这一段我真是这畅快今生啊，轻松自在。我心里边没有一样。过上三天，抑郁事儿又不行了，就是这样啊。还有那个，有的师兄弟，哎，不行哦，我打成住啊，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办法，但是也要在这个知见正这个前提下。如果是知见不正的话，你打的坐再多，不是最高可以如那个什么呀，非想非非想定嘛，那个也没有说解脱，是吧？还得是说你又具有佛见，然后我们用自己力量不足，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培养定力，多打坐，哎，多打坐，定力足了，定力足了就是说我们不为这个外界，哎，我的心恒常不动，经常处于定中，能够专一了啊，不散乱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真正达到我们那个定的时候，是说无出无入了，是告诉你了啊。原来我们都说过，哎，这个怎么办呢？几回生几回死，总磨到最后，越磨时间长，那个赵州老和尚不说40年吗？打成一片吗？所以说我们也不一定比赵州老和尚好到哪儿去吧，是不是？也不一定比赵州老和尚强，谁也不敢说这个话啊。所以你还得这一次不行，再死再死再死再死再那什么，打坐，坐上坐下，心境不一样，继续打坐啊。这哎，觉得这个坐上坐下差不多一样，你可以遇事再练心，练心不行再打啊，就这样。来回有的，你忘了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有一个出家师父，为了造就他的弟子，他在这个方丈祠后边一点有一个单独的房，但是这个房只有一个门，要出来这个门必经直到路过这个方丈祠的门口。他这个师父逼他用功都这样啊，你就不能出去，你就在这里边。那个是悟道的人啊，悟道的人，但是就是我们说他那个心呢、啊、他又没死透，所以祖师给他想了个这样的法，好像是闭了一年也是三年，再出来就利索了，不走着了啊。就是说什么样的法都有，我们在世上练，说我们的祖师说我们心中心法他开会很快嘛啊，就是正题很快，开会也很快，就是后续练的这个力量不如人家，不如人家禅宗的祖师啊，几十年用功，我们3年4年，我们就想达到几十年的那种光景，是吧？还得练， 啊，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坐上坐下有走坐，你就得下狠心，你自己打坐也好，怎么样好，椅子磨到你心不动啊，啊，然后大死你才能大活起来。又一个师兄，
嗯，还是长沙的魏师兄，他说请教师母，五人有一个妄念，都会跟放电影一样。
五人每一个妄念
都会跟放电影一样，产生一个幻象，形成了眼前的三维世界，山河大地，无念景象就没有。这是正知见吗？
你问的我还听不懂呢。
我
知道你这个，对呀、啊，你每一个妄念不一定都跟放电影产生一个幻象，你不一定。你比如说我们打坐，坐上正念咒的出了一个念头，你一发现有念头了，它就消了。你的力量大的时候，它就消了，它没有形成一个幻象。你说那个念头啊，它不一定能产生一个像，它是个心像啊，不一定形成。比如说我们的心念很强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这个世界。比如说我就是造一个汽车，我就知道造图啊，制造零件啊，安装啊，组装啊，什么试验啊，什么，哎，最后就成了这个汽车。这是我们的有了心相，又有了这个四相啊，产生了这样的幻象啊，是这样子。形成了眼前的三维世界，他就说认为真实有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形成了眼前的三维世界，山河大地，句号，我不知道啥意思。第二句话啥意思？无念景象就是没有，没有啥。我们说的无念，你没有啥，无念景象就是没有，没有啥，我不知道你这儿。再问你一遍，这个魏忠义，你这是你自己想的吧？不是从佛经里看到的吧？不是看到的，我们就不讨论了。你还是看佛经，或者是看祖师开示啊。
好的，我们进行第96。问：初见性人是否脚跟就点地了？照这条路走下去，后来还要来个大翻身，对吗？答：初悟只是法身边事，成道的路还长，要精勤走下去。下面还有法身正位和法身向上。什么是法身正位？磨练到一定程度，习染消融了，能度化自在，发现神通，心中污染未去，神通就不能显现。心不动，压住不动还不行，需自自然然的不动，一点不着相，一点不追求才行。
嗯，
这个魏老师您给说说得了，
看看有问题吗？
师兄们有问题，然后就打出来吧。
我先告诉你这个魏宗仪，我告诉你佛法的无念，估计不是你说这，还有景象，还有什么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嗯，你去看看，你查查那个佛学大词典啊。我们再看96，初见性人是否脚跟就点地了？照这条路走下去，后来还要个大翻身，对吗？先说这一点，初悟只是法身边事，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入到法身正位，还不是在法身正住时。也就是说，你初悟之后，你只是悟得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是我们的法身，它无形无相，离开对立相待。哎，你只是这，你想想，初悟只是法身边事。你还在边上呢，上师比的这个很形象，你这个屋里啊是大宝贝，但是这个法身边是怎么回事呢？你能所顿断，你的智慧开了一点，你在门外看了一下你自家的宝贝，在那屋里了，你门口都没进啊，说那个宝贝还不一定属于你了，是不是？你看在外边你就看了看嘛啊。所以和成道的路还长，要精勤的走下去。成道，我们刚才说成道都说了啊， 什么四见化空，空也不可得，什么什么四上殿，摩的厚德之啥啥，说了一大片啊，就是说的那些，哎，我说的那就是成道啊。你不仅见惑破了，思惑破了，就是了得思惑，了得见惑，还要了得尘沙惑，最后还要了无明惑，才真正成道呢。真正成道的时候，告诉你这个路很长。嗯，再看吧。再看下边，我们刚才说的是法身边四，下面再看还有法身正位和法身向上。今天我看好像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啊。你再接着往下看什么是法身正位，再看磨练到一定程度，习染消融了，没有习气和那个染污了啊，没有这些了啊，这个时候才叫法身正住。法身正住在法身正位上啊，这个时候才谈能度化众生啊，能度化自在啊啊，度化就是度化众生啊啊，自己自在令他人自在而发现神通。嗯，这个时候你想起大妙用的时候都是八地了，如如不动啊啊，八地不动地啊啊，这个习染都没了，你想想那个习气，那个对景生心，那个习染都没了，心中染污为气。如果说你心里边还有挂碍，还有疙瘩，还是还不能顺你无拘，那神通自然不会显现，他没法显，就说你那个神用起不来，哎，一用就胀到那，一用就被你那个吸气胀到那，胀到那就起不来啊，就是那个妙用起不来啊。心不动压住不动还不行，就是不是说那个一成不变的那个不动，我们刚才说无念，无念是念念不停留，是念念无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不动，心不动，这是无念啊。压住不动不行，就像有的师兄就追求那个空，比如说他就追求那个空，就追求在坐上我能入到那个定里，但是一下来做还是不行，为啥？就是他那个见地不到，就是他那个慧啊，就是没有，就是那个对那个根本没有识透啊，就没有认识透啊，都没有彻透真心。所以你看，你虽然在坐上，我有的打七个小时、八个小时，你问他心安了没有？没有，哎，他只是说我这样子能不生念头是吧？在那个寂寂之中，他就那个不动，他知道那个，这个也不行，这个也要死到这儿也不行，后面还有寂照，照寂，照就是你不断灭啊，还要起用啊，是吧？还要用啊，起用啊，续自自然然地不动，一点儿不着相。你看，续自自然然地不动，你看着他那个。比如说你看着外相是大发雷霆，你看着他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他自然心地不动，因为他不着相，哎，你那些东西在他那儿都不值得一提，他没有那个东西啊，众生有的他没有那个东西啊，这才是法身向上，就是说一点儿不着相，一点儿也不追求什么东西啊，也不求，也不想得到什么啊。也就是无所得嘛，这就法身向上的密钥，就告诉你，哎，这才是只有不着相才行，不着相怎么不着相？要有般若智慧，哎，还有我们这个智慧，有就是说那个实相无相这个智慧，哎。
深圳的翁师兄说：“老师好，对境不生心，就是比量而限量吗？”
我不知道他说的啥意思，我就得先弄清他的对境不生心。我们说你要是失的心，念念无助，他也是对境不生心，不生妄念呀，不生妄心呐，啊，不是说一个念头也不起，这个地方不是说一个念头都不起。我们说脊髓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 是应无所奏而生其心。啊，你想想，你再仔细想一想这个地方啊，就不粘着吗？不粘着。如果说我要一对境不生心，一个念头都没有，我怎么能给，怎么能把这个话说出来呢？就是不粘着，这就是念念无助。我再给你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说第六识吧，妙观察智，我们当发现就是我们面前摆的这些物件，这些东西，这是山，这是水，这是路，哎，这是天空，哪一样你都不会错乱，你不会把天空当成水，把水当成山，把山当成沙子等等，是吧？你不会错乱，这不是粒粒分明吗？啊，这就是我们虽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样的用，念念不停留这个用，但是我们没有起爱嗔取舍之心，我们没有这种心啊，没有我，没有我所啊。我不知道你看看你能不能还有哪不清楚的，我们再说一下。对境不生心，不是你认为啊，不是你认为的一个念头也没有，我就跟你说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粒粒分明，我们可以清清楚楚，但是无助啊，但没有这个有助是什么呀？产生了爱，产生了嗔恨，产生了要取要舍，这个时候就停了，就住在那个相上了啊。我们不住在相，不住啊，我们就要是这样。哎，你要撕不透的话，那不行啊。你见相，你还认为那个相，好我就取走，或者是我就撕不好我就舍掉，有这种心，你就是还不到家，是无助嘛。那个谢金霞，你再说。
啊，魏老师，我是发现，就是说有的师兄吧，就跟您刚才说的这个做的不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就是说坐下观照呢，就是尽量是不起念头，一有念头就断。然后呢，就是说不是说您刚才讲的那个对镜，我是把念念不停留的那样。然后，但是他们还上次我们不是出趟门嘛，我们去趟五台山。然后车上的师兄还说呢，说你看那个特别有那传法老师，人家做观照做的都吐了，人家是怎么用功的呀？哎呀，反正我就想不明白，我说做观照难道就是说不是观照是轻松的，是没事的吗？怎么就做的还要吐呢？我也理解不了。还有就是就不起念头，就是不起念头，不是像魏老师刚才说的，我这个可以起念头，但我不住着它，我心里没有动，我可以。哎，我也有点对他是一种说法有点不太理解。
我们都说那个观照的事是妄知妄想来了，断妄想，没有说断念头，没有。你把那个六识也断了，把那个散分别之心这个识给他断了，断不了。七识也断不了，八识也断不了，前五识也断不了，都断不了。它本来就是自性的妙用，怎么能断了？
但是这个师兄他给我说，他说就得从这个第六识上，你先不分别了，完了就得从这下手，就得不能起念。
那可能是心修，那他的问题让他自己来问。
哪心修啊？人家都迁坐过了，迁坐过了，然后又那个啥，又打坐呢，不是心修，老修，然后还说是别的。啊，还说别的传法老师说观照观的都吐了，哎呀，我也闹不明白了，现在有点，怎么就观照的就吐了？
不用闹不明白，
所以说就感觉就他们做功夫，好像就是观照。我为什么想起就是佛陀，就是我为什么想起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想起来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轻松的哈，就是说。是减法轻松的，那佛陀就是说教给我们这些东西，让我们在世间这样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如果就是说让我们一个个的都是呀啥也不敢想啥也不敢动，就成那样一种状态，那是不是佛陀的本怀呢？我所以想起了就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
那个师兄弟他说的呀， 就是说我们那个初用功人，就是我们那个正在拼命用功的时候，有这种阶段，但是呢不是根本，就是有那个阶段。比如说我们打气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气打坐的时候，念头来了不理，念头来了不理，只管念咒，一直这样子两小时、四小时、六小时、十八小时这样子打，打打打到最后，这个念头果真没了，没了。这个顿断的时候，你这个念头没了时候，你有可能你这个还在念咒，还或者是正在关键的时候，你可以猛着精彩，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那个有可能会那个生死顿断啊，就是可以能所双亡啊，就是也就是说你这样说吧，可以身体化空，这个时候它是没有念头的，没有念头。但是你回过头来再说，我们还说启用啊，我们还说启用了、啊、启用的时候你还是要比如说给人家讲法，比如说我那个说这个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吧，我总要读一遍嘛，把这个文章把这个问答读一遍，看看哪个地方是关键的地方啊，是重点啊，是那我心里边都有数啊，嗯，不可能心都不动啊，他不可能啊。我们说念念无助的时候，念念不住的时候，他就是心不动，心不动那个时候他就是无助的。他说的那个，所以说我说让他个人来说才能说清楚，就是你在用功的过程中，先头他会有那个一念，一个念头都没有，有这个阶段，身体化功之前他就是啊，然后你猛捉精彩的时候还那个什么，嗯，
好像他就认为就是坐那儿发呆，然后你就坐在那儿，没有念头最好，但是你也不是草
那时候没有念头好呀，没有还不猛捉精彩，那个没有念是什么，那个时候还不赶紧，那要一直那样子待下去，要智慧迸发吧。
就是啊，我就感觉好像只是待在那儿，然后也不启用了，就是因为你不让他都不让你动念头，你一动念头他就说你心跟着跑了。所以嗯，
那
但是别
我们说见相即见性了，相就是心，嗯，要他那样说啥都不干了，啥都干不成了，对吧，也不能上班了，什么都不能弄，嗯，不是吧，我刚才说了那四种字，就是六十、前五十、七十、八十，它都不可能被消灭，它那本身就是佛性的用，嗯，还要妙观察，还要平等性质，还要前五十，还要大圆净智，它都是妙用呀，它后边都是妙用啊、嗯。叫他自己说吧这个事儿啊。
那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做功夫都得经历那个过程吗？都得经历过程吗？
我们曾经也经过，我们也经过，但是那不是我们说的佛法啊，可以身体化空啊，可以，而且告诉你空也是不可得呀，啊，还要发那个时候关键的时候可以迸发智慧啊，用那个啊。
好吧，咱们看看后边这个师兄的问题吧。长沙的魏师兄他说，菩萨处胎经云，一弹指顷有32亿100千念，念念成形，形形皆有实，这个意思就是妄也能产生事相和作用吗？
他说的这我都不知道他想说啥了，嗯，他好像是都掺杂着自己的意思吧，你这个事儿我还真跟你说不了，这个意思就是妄念能产生四相，这个又跟菩萨又怎么弄到一起不知道，这是你后边的理解吧，这个意思就是妄念能产生四相的，我跟你说我们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我们自己的坚固妄想而自作少分 这个而成功的这些像幻象啊，这个你知道吧，这个妄念就是坚固妄念，可以产生这个，就是可以生成坚固妄想，就可以成功四相，这个知道吧？对对对，当然也可以产生那个作用啊，不仅可以产生这个相貌四相，而也可以产生作用啊，也可以产生作用。这本来就是我们那个佛性嘛，佛性它就是万能体嘛，它就可以产生这个四相和作用。但是我们众生呢有迷惑，所以是坚固妄想生成了这个生死之相、生死之身体，是这回事。
好的，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我们进行第97问吧。
问好的，
念起不随是不是到了法身正位？答：念起不随是有点小成绩了，能受生自在了，但不算法身正位，一定要断思惑才能到法身正位，到了法身正位还要向上，要离开这个位子，着在这个位子还不行。修禅人朗月当头时优是阶下汉，要月落时相见才是全体圆明。接着好像跟上面那问题差不多啊，什么是法身正位？
他都是，对对，他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啊，这几个都是啊。
那魏老师，这个朗月当头时如何？他这个朗月当头是如何？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说，他有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当体现前，他认了个这东西啊，他认了一个。然后我们说，这个也不可得，如果可得的话，那就是阶下汉。要回归平常，连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也不可得，这叫月落时相见。念起不随是不是到了法身正位？肯定不是。我们说说受生之债吧，可能师兄都不知道，我觉得呢。妄念若起，就是妄念若起的时候，就是我还有念，这个我在起起灭灭都不随之，我不随着他，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些念他都是妄念，所以我不随他。这个时候就是你他念头起了，你可以随可以不随嘛，你可以分得很，你历历分明嘛，你清清楚楚嘛。就是比如说我往生弥勒那院，我可以有这样的愿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心愿可以往生这个弥勒那院啊。那你别的我那没有胆量下地狱的时候，那这个念头起的时候我就不随，他可以有这个力量啊，就是能受生自在。也就是说你临命终的时候你可以不随那个业而去，就是说你业不能系，就是你起来的那个念头你可以不随他啊，你不随着他，也就是说那个念头如果你随着那个念头，你就是你在四相上就成功了，有了这个念头你又有了四相，是不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就能做到受生自在了啊。这个你有这个力量的时候打坐啊用功，你可以你思得真心了，知道这个妄念它不是那个根本嘛，你可以随可以不随。这就是说你在临命终的时候你就可以，我想往生到哪儿，我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我想往生到弥勒那院，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能随自己的心念而去嘛啊。要得此自在，平常就得做到妄起不随，要做这个功夫啊，妄念起来你也不随，你有这个能力，若这个念头去了那个念头又来了，那就不行了，就是玄起玄灭，就是始终没有停歇的时候，这样就不行了，一定要我们这个念头一起我就能看见 能看见的时候还能化掉它啊，就是也就是说让你心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死透，念头一起我就化掉，念头一起我就化掉，然后这个念没了，这个心我就是执着外界的那个心呀，那个妄心它就不起了，就是说你那个心死透了，不会在那个对景生那个妄想了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们要往生就可以起一念往生啊，因为你的心里很清楚嘛。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的可以加念这个慈思咒，到临终的时候我还有这一念要往生那个弥勒那院，我自心很清楚的要去这个地方啊，要跟弥勒菩萨结缘，自心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得清这个念头，我知道啊，根据我自己的需求可以去或者不去，就是这个念头可以变成现实，也可以化空化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你这个功夫它有深浅了啊，这个地方就是你含含糊糊的那可不行啊，你要心里面清楚。比如说我们要往生弥勒那院，我这个心是坚固的呀啊，我一定我心向往之，我就能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念，我可以就是可以去啊，可以去到啊，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受生自在，哎，我在临命终的时候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意愿可以往生啊，受生自在。说了你既然有这样的能力了，但是还不算法身正位啊，还不算你法身正住，还一定要断私货才能到法身正位。这个断私货，私货就是对景生心，对景不生心了，才能到法身正位。到了法身正位还要向上，要离开这个位置，坐在这个位置上还不行，也就是说你到了法身正位连这个也不可得，就是已经离开这个法身正位的这个位置了啊。比如说上师，比如说朗月当头时犹如解下汉，就是说你正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现前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也了不可得，化归平常了，月落时相见啊，就是这个意思。哟，到点了，在那。
他说什么？初修者能不能以为自己无修无德无正啊？能不能这样认为自己能？初修的人能不能认为自己无修无德无正啊？就有这么一个，好像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不太记得不太清了。
像这个有师兄，咱这谈过这个，有的师兄开老人讲的无修无德无正，他就认为就是不修无德无正，也不需要修了，本来是佛了，好像就聊都就行了。
为什么是佛？为啥是这样子？是这个因地法。你最初你明白了那个道理，那个因地法语。就是你最后证得的这个无修无德无正啊！我这么说，贾丽敏能听明白不？这叫因地啊！你这个正知见是正确的，本来无修无德无正。你最开始都就是正，就应该明白这个，这是因地法语嘛？应该是我记得还不错。你最初的因地法语，你最初你修行正知见要种下这个最初的这个知见正的这个因，你才能最后真的和你这个最初发心啊，最初的这个知见相吻合，你最后证的果也就是践行了你最初的因地发心，因地的知见。这你就不糊涂了，这么说你一开始都没有这样的知见，你最后怎么能成佛呢？没有最初的那个佛知见， 你最后就没法成就那个佛果。所以我们一开始都要知道，本来就是人人具足，人人具足的那个什么呀，自性，它就是无性无德无证啊。你一开始都应该知道，一开始都应该明白这个知见，你应该先树立起来啊。这个就是因地法语嘛啊，最初的成佛之因呐、啊，这个因地知见要正确啊。区别，你这个时候说无修无德无证，如果你真认为是这样，你就狂了。人家说是本来就是这样，本来是佛，本来无修无德无证。你这个时候你知识，你只有一个知见了，你还要需要这个什么践行实际理地，需要正道理悟，就是即使你理悟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在事儿上也做不得主。正悟就没有事和没有理了，都没这些东西了啊。他本来就是无修无德无证的，正到这个地方丝毫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你多读两遍，我觉得你今天的那个略论嘛，多读几遍你就会明白。嗯，这回你看贾立敏，你应该清楚了吧？理悟正悟，它就是一个理悟遇事不得力。哎呀，正悟那都是踏踏实实，本来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还会走着。既然走着，就别说正悟了。这不是很简单吗？对吧？当你走着的时候，你就是糊涂的，所以说那就是迷惑的，生产生了无明，那别说证悟了，那不还是理悟吗？真正的证悟，说实际上上次说过呀，说过一层又一层，是不是？今天我们会讲到，我们会讲到，应该是，那你都得这个。见货没了，那才到了那个法身边；思货没了，才到了不动；然后尘沙货、无名货都破了，才算是正道。这个不是说就能到的。嗯，真好，那你有这个问题才会有这个答案。你要没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个答案，也不用讲。你自己看看，多看看圆圆老人的东西，就会明白祖师的东西，会明白。公卓会忘记关照，嘿，遇事无心，遇心无事，工作起来还这不正在关照中，还用加一个关照？你听懂了没有？你正在那专心的工作了，突然想我没关照，你那个本身工作都在关照了，都没有。没有那个什么呀，妄心呐、啊，没有那个与你工作不利的那个妄心啊，那不就正在关照？关照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是从有事儿有妄想变成没有妄想，怎么变成啊？就是说关照，关照着自己，别走着，就是这个意思。不咋办，都不用办，你那个不用办，淡若。你是误解关照了啊。
好了，那魏老师，今天我们就学这儿吧。
就学到这儿吧，就这样啊。